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捷音室内乐团的团长，也是小提琴家萧一妙，还有大提琴家李义珍，以及双簧管演奏家郑慧峰。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的就是即将在9月21号、24号以及10月17号分别在新竹、台北以及高雄捷音室内乐团的算是年度音乐会哦。那标题是邂逅1930，我想请团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所谓的邂逅1930所代表的意思。
是，其实我们在选曲的时候是先找就是跟 OBO 有关联性的室内乐曲目，然后我是以布列顿的这一首幻想曲为核心，那这一首其实是差不多在1936左右做的，对。然后我再去前后再去延伸它的作曲家跟曲目的规划这样。那后来发现，其实在这个年代，发生了蛮多事情，包含经济大萧条，就是那个年代，还有1939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所以让整个艺文圈反而是非常的新奇，因为他们很希望借由自己的音乐或创作或是文学创作来抒发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社会的一些现象这样。那所以其实作品都非常的精彩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说让大家去认识1930到1940这个年代的整个艺文界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是，您刚刚提到就是 OBO， 所以这场音乐会其实设定上就是捷音室内乐团要跟 OBO 的演奏家合作。
是，
然后这位 OBO 的演奏家现在就坐在你旁边。
没错，
是，
早就设定好了。
对，有坐一个人在这边。没有问题。
慧峰老师是我们非常知名的 OBO 演奏家。
对，
那所以这样的邀请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他，而且他一口答应，我就快落泪了这样。感动到落泪这样。对，那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然后超过15年了。那
没有超过15年了。
真的吗？
但超过10年。
泄露太多了。好，对对对。那因为在南部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起在乐团工作一阵子这样，好一阵子，那也是上山下海这样，什么都场合都跑过这样，你想不到的我们也都跑过，渔港庙口教会什么，对对，都有。那其实也有一些革命情感在。那自从后来大家我们各自北漂之后，其实也好一段时间没有一起合作。那后来是又在新竹遇到这样子，也是乐团的工作机会。那我就想，哇，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捷音？因为捷音成立6年来，之前前5年都是以弦乐为主。因为弦乐四重奏其实是在室内乐编制里面最难的、最精致的一个编制。那我们其实就是也是想说，先把它稳定好了之后，那我们第6年我们开始就是希望也能够邀请管乐的演奏家一起加入就是室内乐的演出这样。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慧峰老师这样子。对，那很开心有这么精彩曲目，又有这么棒的双簧管演奏家能够跟我们参与这一次的年度巡回。
是，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缘分哦。成团6年之前都是弦乐的作品演奏，
是，
那第一次邀请这个双簧管的演奏家合作哦。
是，
那 慧峰老师也谈一谈吧。哇，这个缘分太美好了。
哎，对，其实是真的是跟在座两位老师是真的，我们一起经历过一个蛮特别的乐团经历，是就是我们在台南一起，
我想大家都爱听这种就是
是是是
special的东西，
案外案的事情，
主持人特别期待。
对，就是是真的因缘机会，我们在台南的一个乐团一起工作，那因为这位指挥他的要求是真的蛮严格的，他有自己一个很明确的 picture 在他脑中，那如果你当下表现出来并不符合他脑中期盼的样子，他就会一直要求你 repeat 再一次再一次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练他乐团真的很辛苦。对，所以我们是一起这样子被算压榨嘛，这样讲
磨练磨练，
对，磨练出来的。
对，
不是压榨，是磨练，
青春是这样的磨练的。
对，没错。所以对，我们都在里面一起经历了成长了很多。那就像刚刚一鸣老师说了，我们确实一起上山下海，去庙口演出啊，然后某某公园啊，对啊，渔港，真的是真的一边演出一边闻着海风，
有鱼味。
对，有鱼味，有渔港味。对，那很特别的经验。那也有去，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高雄的月世界。我如果听众对高雄熟悉的话，就是高雄一个风景区就叫月世界，
那是一个可以演奏的地方。
那就是他就是在外面，他就是在外面搭台，我们就在外面搭台，我们就在舞台上就露天的演出这样。
Okay.
对，那旁边就是那个风景区，就是像月球一样，就是寸草不生的山坡这样，很特别，很特别的经验。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跟杰英的四位老师都在不同时期有过接触。那小提琴的若英老师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下乡演出，我们一起演了巴哈的给双簧管以及小提琴的双协奏曲。对，这是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跟若英老师认识了。那玉君老师是在台北爱乐就一起同台过。
嗯，
对。那一真老师跟一鸣老师就是我们在台南乐团一起工作，也在高雄乐团一起遇过这样子。对，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难得的缘分。对，那所以那时候一鸣老师一问我，其实我没有想，我就直接说好啊，我们演什么。
真的，因为慧峰老师现在超抢手的，就是抽号码牌都要抽好后面。对，我说我一年前就赶快跟他说，我可以抽得到号码牌吗？可以跟我们吗？这样子，我们结音算就是
没有号码牌啦，没有，
是星星团体这样，那希望你们不嫌弃这样，对对对，对，
这是感情很好的朋友才有的场面话。
对啊，其实没 M 好后啊，没本事啊，
没上一集哦。
对啊。
好，感情太好了。好，我们谢谢老师的分享哦。刚慧峰老师也提到了，对，我们结音室内乐团的还有两位成员啊，今天没有到我们节目，那没关系，我们也提一下。刚刚有提到了小提琴家邱若英老师，还有中提琴家赖于君老师。嗯，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来选播在这场音乐会里面会播放的曲子其中的乐段，然后我们先欣赏一小段之后呢，再请老师为大家来介绍这首曲子。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所欣赏的这个作品呢，我想是不是请慧凤老师来跟大家介绍，这是来自于布雷顿的作品。
是，这首作品其实当初是捷音的团长妙妙来问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特别想法，那我就是丢了几首曲子给他这样子，对，那他就挑中了这一首，那其实刚好是我私心非常喜爱，双管与弦乐合作的一个室内乐的作品，对，因为刚好我在法国的时候求学阶段有演出过这首曲子，对，那个时候教我的老师是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叫 德维尔利，对，那也跟他工作这段时间，对，那也看着他训练我的弦乐 partner，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那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曲子。这首作品是布列顿他非常年轻时期写的，那时候他还18岁，他还是皇家音乐院的学生，对，那曲子完成是1932年，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为了一个比赛，室内乐的创作比赛而写的。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对古典音乐有一些认识的话，可能会对西方作曲家的认识，就是比如说贝多芬、布拉姆斯，都是德奥这一边的作曲家比较多，或是法国的作曲家、意大利作曲家，可是比较少听到英国的作曲家。对，因为英国的作曲的部分在这一块一直是发展的并没有到那么的兴盛，不像欧洲大陆这一边的发展，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协会就提供了这样子一个比赛，试着要去为他们英国本土的音乐家作曲家提供一个创作的平台，那让他们可以去复兴这样子。那布列顿就在这个比赛中脱颖而出，然后得到这个奖项。那他那个时候的 OP 就是他的第二号作品而已。对，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呢，其实首演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好评。我想可能是这首曲子的结构的关系，因为它曲子一开始呢是就一个大提琴，然后再演奏有点像是进行曲的，那很小声的开始，那慢慢乐曲堆叠，然后越来越激动，一个一个其他小提琴啊中提慢慢陆续加入，然后双管加入，那到中间有一段类很像幻想、很像做梦一样的旋律。然后后来又回到很激动的很慷慨激昂的样子，那最终又慢慢慢慢的淡出，最后又留下大提琴一个人安静的把这个曲子做结束这样子。对，所以通常这个结束观众的反应都不会太激烈，对，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在首演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受到好评的一个作品，但是首演的那一位英国双簧管演奏家叫 Gussens，他非常喜欢这一部作品，所以常常带着这个作品去宣扬，去广播录上广播演出啊，或是对，或是音乐会上做节目的安排，常常会把这首曲子拿出来，那布列顿也才慢慢的被大家认识，那也越来越有名这样子。
谢谢慧凤老师的介绍。那刚刚我在听老师介绍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提到大提琴
是
这个音乐角色哦。
对，义
展老师，我们在等一下要继续播放这首曲子的乐段之前，我想也请您来分享一下您对这部作品的一个感觉。
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作曲家他现在想要去哪里呢？他好像要出发。然后接着这曲子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热闹，就像人生一样，就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步伐越来越坚定，像一个青少年，他觉得他人生充满了希望，然后中间又出现了一段比较如梦似幻的，好像在梦里，因为我们其实人生其实会慢慢发现不尽如意，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照着你的计划去进行，因此在那如梦似幻里面好像又在寻找方向，然后呢最终曲子又回到非常确定，那我觉得那到了人生的中年，我们好像又确定了我的人生基调就是这样，我们不太随波逐流了，慢慢的又越走越远，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步伐，他整个结构非常的完整，以一个年轻的作曲家能够写出这么有深度的作品，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在演奏的过程非常的感动。
谢谢，
讲得太好了，比我是有深度多了。
人生阅历多了之后，就特别能够读懂这种作品。
谢谢逸臻老师的分享。那我们接着呢就继续再来欣赏布尔顿幻想四重奏作品二，给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这个作品的其中乐段。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三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见。Thank you.